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开幕，美澳荷兰公开声援台湾参与。川普再战2024，美媒话内部民调五个关键州民意已经逆转。拜登释放5000万统战略储备石油，压制油价飙升。澳洲总理话中共不符合加入 CPTPP 标准。东亚峰会加尔各答登场，18国聚焦4大海事议题。中共新版网络主播黑名单，含郑爽等88人创新高。100多个全球品牌仍然从维吾尔强迫劳动当中获利。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登场，预计选出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台湾外交部表示，有超过30国、570名议员以及一些跨国议会组织的国会议员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台湾参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台湾警政署刑警局长王家禄已经在9月致函该组织主席，表达台湾盼望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并呼吁正视台湾参与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志强以及荷兰外交部长纳彭都已经公开声援台湾争取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诉求。与此同时，澳洲6名国会议员要求为反制中共试图操纵国际刑警组织，支持台湾加入这个组织。时评人蓝穗认为，台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虽然它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正式成员，但它在亚洲在帮助拘捕和追查亚洲的反毒集团方面，台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这个是各国有目共睹的。同时帮助台湾重新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扩大台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对保卫台海的和平有重要的作用。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澳洲、荷兰等4方国家这一次强力推动台湾重新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原因。另外，针对中共推举的胡斌森竞逐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一事，已经有50名来自20国的国会议员参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署声明，要求各国政府阻止胡斌森担任国际刑警组织执委，包括6名澳洲国会议员。对此，蓝述认为，中共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渗透，实际上是中共在国际间进行扩张，特别是对西方国家进行渗透的重要一环。今年稍早，国际刑警组织甚至根据中共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对一名维吾尔族的维权人士进行拘捕。在摩洛哥，他们捉了这一名维权人士。后来，由于国际上的各个人权组织全面的抗议活动，国际刑警组织不得不取消了对该人士的拘捕。这个事件实际上让国际刑警组织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笑话，所以说这一次由中共提名的担任国际刑警组织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受到各国的反对。此外，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妻子高歌表示，胡斌森曾经是孟宏伟的下属，一起工作近20年，如果他到国际刑警组织任职，可能前途未卜。而家中共正在肃清孟宏伟的流毒，进行政治清洗，他怀疑胡斌森会不会有一日亦都好似孟宏伟咁样被消失。白宫已经证实拜登有意角逐2024年总统连任，而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川普会再次出马。 Political 23号报道，川普的竞选团队已经蓄势待发，并正专注于一项选举战略，重新夺回在2020年转向拜登的5个州。而根据民调，这5个州的民意已经逆转。拜登去年囊括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芝根州、宾州和威斯康辛州这5州共73张选举人票，取得决定性胜利。 不过从那个时候起，川普举办四场造势集会，在协助几十名候选人在2024年担任这些州最高职位的竞选活动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去年拜登在这五个州都仅仅以不够 3% 的优势得票获胜，挺川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最近针对川普在这五个州对决拜登的态势进行了民调。根据 Political 获得的一份备忘录，川普在亚利桑那州领先拜登8%，乔治亚州领先3%，密芝根州领先12%，宾州领先6%，威斯康辛州领先10%，已经全面逆转。川普阵营的民调专家法布里佐说，民调清楚地表明，如果川普参选，必将会成为2024年的候选人。新数据清楚地表明，今日这五个关键州的选民很乐意让川普重返白宫。川普备战2024的另一个迹象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在12月2号举行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募款活动，到时共和党的超级金主将会齐聚川普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反观拜登，据今日美国报最新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只剩低 38%， 不支持度达到 59%， 同时近2/3的美国人不希望拜登连任。而灰尼帕克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近80%共和党人支持川普再战2024。拜登23号下令释出5000万桶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以帮助缓解能源成本激增和油站短缺压力。目前原油价格已经飙升至7年来高点，共和党人指责拜登的政策导致了价格上涨，例如取消 Keystone XL 管道项目，以及冻结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新租约。白宫表示，美国能源部将会根据交换机制，从所拥有的4个战略石油储备储存点提供32000桶原油。在这个基础上，还将会根据国会先前的授权，通过加速出售战略石油储备，另外提供180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我们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停滞之际，石油供应没有跟上需求，工作家庭和企业不得不付出代价。对此，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卡锡发推文表示，拜登决定动用美国的战略储备向市场释放仅仅3日的石油，这样不太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能源危机，真正办法是让美国生产我们拥有和需要的能源。能源成本飙升是推高美国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最大因素，在截至10月份的12个月当中， CPI 飙升 6.2%， 为近31年来新高。根据密芝根大学一项调查，通胀加速导致消费者情绪急降，11月达到10年来最低。物价飞涨不但成为很多美国人的一个关键问题，亦都成为拜登政府的一个政治问题。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7%的美国人不赞同拜登对通胀的处理。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澳洲总理莫里森明确表示，中共对贸易伙伴进行经济胁迫，不符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高标准。 CPTPP 设定了一些非常高的加入基准，你必须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他正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合作。岸田文雄在近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曾经警告说， CPTPP 不会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者经济胁迫。23号第五届东亚峰会海事安全合作会议在印度加尔各答登场。根据印度外交部的新闻稿，会议为期两日，由印度和澳洲共同主办，来自18个会员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将会探讨四大海事相关议题，分别为海事安全、资源暨情报共享、科技合作以及疫情暨天灾风险缩减和管理。今届会议在菲律宾和中共再次在南海发生争执之际召开。 23号，中共演出行业协会公布最新一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共88人，其中包括已经被封杀的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艺人，以及具知名度的铁山靠、郭老师等网络主播。这个是该协会自2018年以来公布的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前八批一共公布358人。这一份88人警示名单是历来上榜人数最多的一批名单。央视新闻报道说，吴亦凡、郑爽、张哲瀚和铁山靠、郭老师五人因为粉丝量较大，而且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征，有可能出现制造炒作话题、煽动大众情绪、组织粉丝、雇用网络水军控制舆论走向等风险行为。该协会指出，吴亦凡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其粉丝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基本常识，曾经发表帮助越狱等言论。郑爽多次触碰法律红线，并且为狡辩违规事实一再发声，而且带动其粉丝不断参与发帖声援。张哲瀚因为参观日本靖国神社等不当行为引起大众热议，严重损害民族情感，其粉丝以维护偶像为由颠倒是非，漠视历史，其中仲存在大量未成年粉丝，并发生不理智行为。中共商务部八月就表示，将会对互联网直播主体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创建主播黑名单制度，表明中共对各行业的整肃和打击运动已经扩大至互联网直播领域。近日一份报告说，仍然有100多个国际品牌销售和为吴以强迫劳动有关的棉制品。美国之音报道，这一份名为《洗棉：新疆棉如何在国际供应链中黯然失色》的报告发现，使用新疆棉花的五间中国主要纱线和面料供应商将其半成品出口给国际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将成品运往全世界，包括在美国的国际品牌。根据该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雪菲尔哈伦大学人权与当代奴役教授劳拉麦菲的讲法，中国大约85%的棉花产自当地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强制劳动的新疆。麦菲表示，地方当局强迫民众，有时是整个村庄放弃对他们土地的租约，然后他们被政府视为剩余劳动力。报告作者利用过去两年的国际贸易和海关数据发现，中国出口的棉花、纱线和面料当中，有52%被运往孟加拉、斯里兰卡、越南、菲律宾、香港、印尼、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肯亚、埃塞俄比亚和墨西哥的53个中间制造商，为103个全球知名品牌提供棉制成衣。因此，很多国际品牌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购买由维吾尔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麦菲说，复杂的供应链可能会掩盖原材料的来源，有时供应商可能会隐藏他们的来源，或者合并不同的棉花来源。一些公司正在积极调查每一个供应商和次级供应商，尽其所能确保没有新疆棉花进入他们的产品。如果供应商不能够告诉品牌他们从哪里采购，并提供令人信服的采购证据，这样该品牌就应该终止和该供应商的关系。此外，中共正将1000吨从新疆出产的过冬援助物资用火车送往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据港12日之后送达，车头红色标牌写着保障援助阿富汗人道主义物资运输。有网友反问，那国内的人道主义呢？仲有网友说，为了自己的非法统治，不惜拿榨取的中国百姓血汗钱去送给恐怖集团。人人影视字幕组今年2月因为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被查处，14名成员被捕，被指非法牟利金额上千万人民币。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21号一审开庭审理，判处字幕组负责人梁永平3年半徒刑，收回全部收入，再罚款150万，但这一宗侵权案却得到网友一面倒的同情。 香港明报报道，网友纷纷为该字幕组鸣不平，话既然打击盗版，点解唔放开正版引进渠道呢？系乜嘢逼到我哋睇盗版呢？我哋要睇嘅唔系阉割嘅剧情，唔系好明白点解21世纪仲有文化封锁嘅存在。网友感慨：人人影视系为爱发电，都就快四年啦，先至得咁多牟利。人人为我，我却帮唔到人人。如果人人有罪，咁样人人都有罪。为佢悲哀，为我哋悲哀，好忧伤。人人字幕组是我最早接触美剧的途径。据法院通报话，案件涉及32000部未授权影视作品，以及683万名会员。自2018年1月起，字幕组非法经营额总计1200多万。咁样，如果从会员人数同电影数目计算，实际每人收费不足2蚊人民币。对此，财经评论人王健表示，中共先至唔关心知识产权嘅问题，佢哋关心嘅系字幕组，但中国人认识咗佢哋未见过嘅世界，呢个就系字幕组被重判嘅原因。据介绍，人人影视前身是2003年创立的 YYETS 字幕组，由网络翻译爱好者组成，专事译制海外影视字幕，对外宣称为非商业性组织。2006年 YYETS 从 YY 影音独立，建立 YYETS 美剧论坛，一年之后改名为人人影视，逐渐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字幕组网站之一。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